西哥了。
哇，全都西哥，好喝。好，另外一个西哥。
司琴姊妹，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帮我哋？我唱首诗歌先，唔该晒，唔该晒。我仍然咧选唱翻，我仍然咧选唱翻净华首诗歌455首。但愿主俾我哋，正话弟兄俾我哋有一啲嘅，即系去到门啦，我哋咧面对，我哋准备打开，弟兄提出一啲留意嘅点，盼望呢点咧，即系弟兄嘅交通，圣灵帮助我哋能够可以咧，真系可以好似约士咁样，啊进入呢个真理嘅里边。我请司琴姊妹咧，同样地帮我哋弹一句，我哋一同唱晒三节嘅诗歌，再唱一遍。准备起。主，我再一次在你面前来到聚集，我求你继续按着你应许，主是与我们同在，主并且藉着你的仆人在你面前的领受，就是圣灵开我们每一心中作开启的功，主与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进入这个真理，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呼求，我求主 赐下你同在祝福，并且特别在这个幕后的世代，主求你帮助我们常在你真理里面来追求认识你，并且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主我们能够见证你自己的真实，主啊，因此我们说我们要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给我们这个信不单止在言语在舌头，主我们在生活能够进入这个真实，我们会有一个依靠并且见证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我们说我们下面的时间再一次仰望在你跟前，愿你就是圣灵在你心中作开启的功，让我们更多来到被你自己得着，让我们更多来到爱你自己，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将时间交给孙弟兄。
好，我想我们下午呢开始正式的进入约翰福音的，我们前两堂都是预备聚会的， 那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了，这一次呢，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缘故啊，我们不可能用六堂的时间把全本约翰福音通通把它做完整的解释啊。那么我们只能呢，那么在重点上或者在这个主干的思想上面和弟兄姊妹做一点交通，因为这卷书对很多弟兄姊妹来讲并不陌生啊。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主干的思想抓住的话呢，对我们来明白整卷的圣经有非常大的益处啊。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一些的交通。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这一本福音书呢，它是一本解释的历史书，它跟其他的三本福音书的不一样呢，就是好像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呢都是按照主耶稣生平的时间啊和一些事件，那么从头到尾那么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么约翰福音呢，它不重在这个历史故事的一个程序，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所以这本书呢，认真来讲它是一本解释的历史书。什么叫解释的历史书呢？就是它为要表达某一种的意义和目的的啊。当然我们知道约翰写约翰福音最重要是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并且让我们能信他呢可以得永生啊。所以呢，这本解释的书对我们来讲更具备有属灵上的一个含义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面看见他把主耶稣生平中一些重要的事啊单独的拿出来组成一本重要的信息啊，他把这些事件摆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个的信息。但是很奇妙的是哈，本来呢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啊已经在当时的时代在弟兄姊妹中间已经被广传了，大家很多人都读过了这个马太马可路加了啊，那么都已经知道主耶稣的这个故事了，为什么还要加上这么一本约翰福音？这个一方面来讲是为了当时时代的需要，因为有一些的错误的说法，一些这个攻击主耶稣神儿子的身位和工作的一些的说法出来，所以呢约翰需要澄清啊。那么另外呢要带神的儿女们真正的更多认识主耶稣。但是没有想到他写了这卷书之后呢，就完成了另外一个神的预言中的一件事情，很奇妙。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读过这个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呢，在异象中他看见一个四活物，这四活物呢有四个脸面，对吧啊，狮牛人鹰啊。那么呢前面的三本福音书出来的时候呢，只应验了其中的三个脸面，还缺一个脸面呢。所以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下了这个约翰福音啊，正好呢补足了啊以西结异象中所看见的四活物的第四个脸面啊。这第四个脸面就是鹰啊，我们知道这指的属天的，是指的基督的神性来说的。所以这个呢我们看见原来一切都在神的计划，在神的带领当中啊。因为神所要求的他的旨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表现啊，缺一不可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见神作为中的一件奇妙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呢，独独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变化山上的那段的故事啊。所以我们就说到其实呢全本的约翰福音都是讲变化山啊，因为只有在变化山上 人透过了那个肉身看见里面真正的基督啊，主耶稣把他的形象展示出来了，那个神的儿子的荣耀啊，全能显现出来。而约翰福音就是讲述这个荣耀啊，讲述他的神性啊。那么，我想我们这一次呢，因为时间的缘故啊，那么我下面呢，我们要交通到约翰福音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三个大的主干思想啊。我想我们能把这三个大的主干思想稍微交通一下，大概约翰福音这本书呢，差不多的面上你都可以涉猎到啊。那么这三个大的主干，第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中有七个我是啊，这很重要啊，七个我是。然后呢还有八个神迹，这第二件事情就是八个神迹啊。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这八个神迹非常重要啊，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最主干的东西啊。然后呢第三个大的主干呢，就是主耶稣介绍另外一位保惠师，讲到圣灵的来临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约翰福音里面重要的思想啊。所以呢我想我们主若许可，我们就用余下的时间呢，我们就交通这三个大的主干啊。今天下午呢，我们在这里我们来交通我是，主若许可，明天下午我们有两堂的时间，我们来讲八个神迹啊。然后最后一天晚上，那我们来交通另一位保惠师啊。我想这是约翰福音书中非常主要的内容啊，这三大主干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啊，我是这两个字是很突出的两个字，大部分读经的人一读就读出来了啊。主耶稣多次讲到我是什么，我是什么。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当主讲到我是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说明他是神了，他是神，表明他的神性。我们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当神打发摩西回埃及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呢，摩西在西奈何烈山上曾经问过神，他说，神啊，你的名字叫什么啊？那么在那里神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启示，神说我就是耶和华啊。那我们中文呢把它翻成自有拥有的啊。这个自有拥有呢，当然这个意义上是非常好，但是不表达他那个名字的意思。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的啊，英文就是 I am that I am 啊，就我是那我是。当然呢，如果今天呢我们中文圣经这样写说呢，神说我的名字叫我是那我是啊，我们会很难明白，对不对？所以呢只好用字音的意义翻成耶和华啊。其实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说，他说我是，哇，这犹太人很震惊啊，因为只有耶和华是我是，对不对？居然在这里有一个人敢说我是啊啊啊！这个犹太人不仅震惊啊，他们也很愤怒啊。他说：“你明明是一个人啊，我们都知道你是拿撒勒人出来的一个木匠，对不对？木匠的儿子，你怎么敢讲你就是我是呢？这个是亵渎神呐、啊！他们觉得是大逆不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呢，非常的这个气愤，对他讲这个。但是呢，主耶稣的确是那个我是啊。那弟兄姊妹们，当神说我是耶和华，我是那我是的时候，这个名字啊， 为什么神是这样说法的呢？因为呢，我是，这就是神的本性，我是那我是神的本性，所以等于神用他的本性为他自己来命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和华神就用他的本性来命名，我是那我是，这就是他的名字，是他本性。我们都晓得名字代表一个人啊，也代表着有的时候是一种的盼望啊。所以我们的父母给我们取名字说都要取好的名字，对不对？希望将来是这个样子，但很多时候都达不到这个愿望的啊。那么我们本来不是这个，我们希望能成为这个，但对于神来讲是什么？他本来就是这个，所以就告诉你他是这个啊。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是按照他的本性而命名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今天这个名字包含了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当主说我是的时候呢，这意思就说什么呢？只有他是的，一切其他都不是的啊。只有他是实实在在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当初神呢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呢，这一切的万有都是暂时的存在啊。如果你读传道书第三章啊，我们都很清楚，那里讲到时间的问题，生有时，死有时，对不对？一切的万物都有定期啊。这说明什么呢？神所创造的万有，他把它放在时间里面，每一样事物都有时间性。那意思说什么呢？这个创造是暂时的东西，它不具备永远。不过在那里呢，他告诉我们，神创造人虽然是一个万物中间一个暂时的一样，但是神给人有一个特权呢，就是人可以得着永远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为着神创造我们是一个人，我们要感谢他，因为只有人有这个权利可以得着永远。如果你去读这个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他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当初神造整个万有的时候，他也创造出了人类。神有一个非常大的心意，就是他要把他永远的性质与人来分享，要人能够得住这个永远。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思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得着我们预想不到的福分。将来有一天你会看见，因为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存在，所以有一天神把它废去。当这个神所创造的暂时的东西废去的时候呢，能够最后出现在永远中的就是你我这般蒙恩得救的人。神已经把永远的性质赐给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一切事物都是暂时的啊！你所能眼见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是永远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它是暂时的，所以呢它对于我们呢很多时候产生出来的是一种不实在的感觉，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我们晓得魔鬼啊，在神创造天地复造天地，他人就做破坏，对不对？他把神另外一个创造的天地把它毁坏之后呢，圣经记载说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是说呢，本来这个东西是暂时的，再加上仇敌的工作一做上去之后呢，这个虚幻的感觉就更厉害了。哇，弟兄姊妹，所以摩西写诗篇的时候讲的人都是虚幻，像幻影呢、哎呀，这个对我们来讲真实是这样的啊。我有时候想起我的父母，想起我们过去认识的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真是像幻影一样，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会觉得空虚，我们又觉得很虚幻，这个世界非常的虚幻。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暂时的一个创造，因为神不是要得着这个，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当得救的人数满足了，就得着神永远性质的人满足的时候，神就开始怎么样，把这个虚幻的世界就除掉。所以圣经讲说呢，这个旧造的天就像衣服一样被卷起来，神就把它丢在火里面烧掉了。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不然的话呢，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力还是很大。所以约翰告诉约一书里面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啊，很难呢、啊，我们很难不爱世界 啊。如果你有具备这样的眼光，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对你的吸引力会减少到很多啊，因为一切都是虚幻的嘛，都是要过去的嘛。所以我最近常常有个感觉，当人来到尽头死亡的时候，就一切都归零了，对不对呢？你有再多的钱财也不是你的，你有再多的成就也不是你的，你再高的地位也不是你的，一切都归零了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当一切都归零的时候，我们里面却具备有永远的性质在里面，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呢、啊，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基督徒蒙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主说我是，当神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就说只有他是实在的，在他之外一切都是虚幻的，在他之外一切都不实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于这个不明白，我们在属灵的生活里，在教会的生活里，我们只有得着基督才是实在的，你得着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虚幻的。但是你看我们多么愚昧呀、啊！我们被仇敌愚弄，很多神的儿女们在世界上名利不追求了，到教会里还追求名利。哎呀，追求这个名声，追求这些东西，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没有看见。你如果真正有看见了，你根本不会稀罕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讲到，只有什么？只有他是是的。我们都不是的。所以你看嘛，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很奇妙，当施洗约翰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打发这个祭司和利未人跑去问约翰呢、啊你是基督吗？约翰就说我不是。然后你是这个吗？不是。他一直在回答说什么？我不是，我不是。为什么这样回答呢？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说呢，我是神的仆人，至少我是嘛，对不对呢？怎么都我不是，我不是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特别对于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是重要的提醒，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努力的见证什么？我不是。但是你看，今天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不是的呢？总想我是个什么，对不对啊？我在教会中我是什么，我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承认只有他是，我们都不是。所以这是约翰记载约翰施洗约翰的时候一个奇妙的一个记载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侍奉主吗？好，很多人说呢，我世界上的名利地位不要了，我要做神伟大的仆人。人家问你你是谁，所以你知道我们最怕人家看见我们什么都不是，对不对？所以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很多年没见面，一见面他掏个名片给我，哇呀不得了，九样大的这个名称呢、啊，什么委员，什么顾问，什么什么，他就问孙弟兄，你有没有名片给我一个？哎呀，对不起，我说我没有名片。人家如果说我们不是，我们是很难过的。但是如果你认识了基督，说我是弟兄姊妹，你就不难过。我们要努力的，弟兄姊妹们，见证我们自己不是。 你要说你是吗？我应该说我不是。哎，这个才好呢，啊！即使今天神用你，你也说我不是，只有他是。弟兄姊妹们，你看约翰呢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啊，他把一些的例子摆出来，都具备有深厚的属灵含义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能呢这么负面的这么读过去的就可以了。所以感谢主啊，当主说我是的时候呢，就证明说一切都不是，只有他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只有活在他里面，得着他，经历他，你才得着真实的东西，否则一切都是虚幻的。那真是像圣经讲的捕风捉影，明明主的话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人就是捕风捉影，在世界上我们是捕风捉影，在教会里人就在捕风捉影，多可怜呢，是吧？所以约翰福音为什么约翰记载的七次主讲到我是，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这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我是呢，不仅讲到只有他是，其他的都不是，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这个我是，因为我们中文圣经呢，有时候翻不出这个时间时态啊。在英文里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I am。这个 I am， 懂得一点英文就知道什么叫做 I am。I am 就是现在式。什么叫做主耶稣讲神说我是那我是呢？这就说什么？他两次强调我是我是，对不对？就只有他是永远的现在。对神来讲，没有过去，没有将来的，只有永远的现在。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神是在时间之外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时间的里面，因为永远是不需要时间的，也是没有时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领会错了啊，不要领会啊，永远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啊。不是的，永远不是时间，它是一种状态啊啊！这个你懂也好，不懂也好，没关系，你记住好了，啊，它是一个永远的现在，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对主的认识经历有关系的。因为它是一个永远的现在，所以神是不改变的。所以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了，对不对？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个永远的现在，他无需改变。所以圣经讲他永远是新的。哇，这个都是我们超乎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陈旧的世界，并且会变旧的，所以我们不懂什么叫做永远的新。我们都很希望拿个东西永远新，但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这个东西一到你的手里面就开始旧了，啊，就开始旧了，啊。所以呢，我们为着有的时候这个安慰自己啊，所以有的时候啊，你去买一栋房子，你问说：“哎，你这个房子几年新啊？”其实不是新的，对不对啊？是旧的，要问他几年新。这是我们就希望他永远不要变嘛，这不可能的。这个在地上的没有任何的事物呢是永远新的，只有我是 I am， 它是一个永远的现在。所以将来到永世里面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像我们的主一样，活在这个永远的现在里，永远是新的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会改变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从前的照片，看现在差别很大了，对不对？又改变了，你不可能停留在那个时刻的。但是感谢主，主一回来，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美丽的， 并且永远不再改变，啊，多么美好啊！当然，那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这我用话来讲，还是成就的。这个是属灵事情，真是难以想象啊！但是你必须明白这个意思，我是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七次我是，那我们知道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所以感谢主，这是一个完全的我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耶稣就是神。因为我们讲了，这个我是神用他的神性来命名的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他里面很清楚，他知道他就是神啊，所以感谢主。好，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来进入这个约翰福音呢，看一看这个七个我是啊，所包含的这个意义。那么有一些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也都是能够明白，不过呢我们再做一点点的交通啊。我们首先看见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在第六章里面主耶稣提到的好几次讲到啊，我是生命的粮啊，这是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的我是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看这个第六章第48节啊，所以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第51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这里呢主耶稣讲到他就是天上所降下来的粮。当然了，在犹太人心目中间，他们一听这个他们就知道，因为这是旧约天上所降下来的玛拿，对不对啊？所以神养活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在那个旷野里啊，就是用天上所降下来的玛拿啊。当然这个故事我们弟兄姊妹都十分的清楚啊。那么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就是什么呢？当我们来到会幕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会幕里面有两种粮食的啊，一个粮食就是那个陈设饼啊，这是粮食。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在约柜里面所存放的玛拿，金冠的玛拿。所以这在约柜在会幕里面有两种粮食。那么一种的粮食呢，这是祭司用手做出来的陈设饼啊。那另外一个呢，是天上直接所降下来的粮。所以这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也是一种的提醒啊。我们常常所得着的供应真的是两种粮食啊，一个呢祭司啊所做的陈设饼啊，今天我们听到啊，都是很多弟兄们从主的话里面消化了之后呢，做成几个大饼给大家吃一吃啊。所以我这次也是试着做个大饼，那么供应弟兄姊妹啊。但是呢，有弟兄们就讲了，这个吃这个陈设饼的粮是为着叫你能进入至圣所吃玛拿，吃天上所降下来的粮啊。这个说法也有点道理的啊。今天呢，我们不能光吃陈设饼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喜欢听别人的道，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也讲，他说你们喜欢约翰，因为他有暂时的光，对不对？我有比他更大的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能以仅仅外面的一种的供应为满足，这个供应是要吸引我们直接到主的跟前去。所以玛利亚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她每次听见话之后呢，她就反复思想啊。所以你听见了道，你回去要反复思想，你要从这个陈设饼把它变成了什么？变成玛拿。玛拿呢，就是从神来的直接的粮食啊。我感谢主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早先蒙恩的时候大部分都吃陈设饼啊，哇，听见好的道很高兴啊，弟兄们，年长弟兄们解释圣经，哎呀，真是听得觉得真是很有蛮有享受，对不对啊？但是呢，生命的长进很慢，只等到有一天主开我里面的眼睛了啊，哎，我懂得吃从天上来的粮，吃玛拿，我直接从主有所领受的时候呢，那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只有主耶稣是天上来的粮，其他所有的粮都是地上的，这意思就是这样，它这个区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不能光以地上这些粮为满足，要以天上的粮食为满足，这是神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的供应啊，深处的供应。因为我们大多数的听到的时候呢，都是先进入我们的心思想，对不对？你们现在听到，你用思想在接受呢，但是呢，还达到灵里面才行啊，那么才成为你真正的一个接受。所以什么时候主的话、主的自己成我们灵里面的供应，那是最大的宝足。所以难怪你看见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地上过简单的生活，对不对？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要求，灵里面蛮有满足。这个灵里面的满足才是真正的满足，这种外表的这种满足啊，都是暂时的啊，聚会的情况、听到的情况、读属灵书报的或者什么情况，给我们一些的供应，也有时候也满足我们，但是那个满足啊不能持久，只有得着生命的粮，弟兄姊妹，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满足啊！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吸引力很大啊，所以要叫我们不爱世界很困难。我年轻的做小孩子说，最怕听见就是不要爱世界。哎呀，一说不要爱世界，我们里面就很苦啊。嗯，是。主的话要遵行，但是呢，那个世界真可爱，不爱也不行，对不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准备，只好表现心智，主啊，我不要爱世界。哎呀，有时候呢，忍不住还是要爱世界，所以在主面前过了矛盾的生活了，就是，你知道吗？但等到慢慢的，你开始经历在灵里面主给你的满足的时候呢，哎呦，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你里面饱足了，一个饱足的人他在外面就没有贪欲了，对不对呢？只有饿着肚子的人他有欲望，他有很大的欲望。所以如果主是我们灵里面饱足的时候呢，我们哪里还有这些欲望呢？因为今天我们实在讲，我们人在地上的生活是随着欲望在生活的，你知道吧？这个欲望支配我们的，哇，这个很强大的力量，这个是肉体里面是很强劲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要过安息的生活，要过喜乐的生活，要灵里面饱足啊。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灵里面的供应和满足。主耶稣跟他们讲过这个时候呢，主就讲得更具体一点，主就说呢，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哇，这个当时啊，对犹太人来讲真是难以接受啊！啊，我相信如果我在那里，我听起来也是难以接受啊。怎么你把你的肉给我吃，你把你的肉给我，给你的血给我喝呢？对不对啊？哎呀，这个犹太人说，你说的什么话？你怎么能把你的肉给人家吃，把你的血给别人喝呢？对不对？本来跟随主耶稣的门徒很多的，哦，主这么一讲啊，他们就这话甚难，很多人就走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常常对我来讲也是个很大的激励。你在一个聚会里面呢，你要传神的话，你不要讲人喜欢听的话。如果我知道今天我讲这个人都走光了，很多时候我就不讲了，对不对啊？我就不要讲，我要讲一些的话呢，大家还会再来，人更多，那么才少。主耶稣明明知道的，对不对？这么多人跟随他呢，还有很多人做他的门徒呢，但是呢，主是真实的啊，他不要把一些虚幻的东西给人啊。 他就说我的肉是可吃，我的血是可喝的。哇，走光了，只剩下三个门徒在那里。主耶稣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还好这个彼得呢，他得到启示，对不对？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他们恐怕也没听懂啊。主耶稣讲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恐怕他们也听不懂。但他不管了，他说你有永生之道了，我们就跟吧。啊，感谢主啊。所以这个门徒们还跟着主。哦，弟兄姊妹们，叫我们觉得很诧异的，这个犹大也跟着啊，哎，他也没走。不过后来呢，当然有一些原因呢，他没有走了，因为他是帮主耶稣管钱袋的，所以可能还有点好处，他没有走啊，这是可能的。对，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啊，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是要把天上神的心意带到人的中间的。啊，他希望改变我们，他不希望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走。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对这句话啊，能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接受啊。既然主说他是生命的粮，在他之外都不是粮。但是你看见今天在整个地上的教会啊，多少不是基督的东西啊，都被广泛的被人接受啊，人的智慧、人的哲学、人的科学、人的知识的东西，很多人把那个当作是实际，而从来都没有吃到主耶稣是他生命的满足，这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是极大的恩惠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只从他得宝珠，从他得灵里面深处的一种的满足，这样你的生活就安息了，你的生活就喜乐了，对不对呢？当我们的生活一安息一喜乐，我们的生活就正常了嘛。今天很多时候连在教会里面侍奉上，你看见那个欲望，人的欲望在那里啊，支配的人很多都是不满足，连侍奉主他也不满足，不安息，对不对？也不喜乐。所以难怪你很难有正常的一个表现。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粮很重要啊。那么第二个方面，第二个点呢，在第八章十二节那里啊，我想我们不没时间去读，就是主说我是世界的光啊，感谢主，这个世界真的很黑暗，给这个撒旦弄得非常的黑暗啊。那么主耶稣把光带到地上来了，所以这也说明一件事情，什么呢？只有他是光，在他之外都不是光啊。那么并且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是生命的光，所以主的光照在生命的里面。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应该活在光中啊，我们里面不应该有阴暗的东西啊。所以你知道将来到永世里去说啊，你会看见一件情形，当然很多事情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是圣经也略略的给我们有点看见，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呢，整座城是透明的啊，整座城是透明的啊。所以雅各说我们的神没有转动的影儿啊，所以也是一个弟兄领会的很好，为什么转动都没有影儿呢？因为是透明的啊，所以对神来讲是绝对没有黑暗的啊，所以神的儿女们的生活也应该是没有黑暗的。但是你看在我们里面有多少阴暗的东西啊，教会本来也是透明的，在侍奉上没有什么是不能见人的东西，对不对？但今天有多少的阴暗的东西存在其中啊。 所以呢，我们没有活在主里面，我们没有活在这个光中。今天呢，主拣选我们建立教会，是要为光做见证。所以约翰是新约历史中头一个为光做见证的人，然后以后呢，所有的圣徒们都是应该为光来做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托付。这个世界非常的黑暗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呢，主就讲你们要趁着有光是活在地上，那么使你们呢能成为光明之子啊，神的儿女是光明之子，是光的儿子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一方面来讲，主进来了，光进来了，我们就蒙光照了，我们是需要蒙光照的。弟兄姊妹们，主光照我们是为着拯救我们啊，他不是为着要定罪我们，是要拯救我们。所以基督徒蒙光照是有福的一件事情，不要怕主的光啊，要接受主的光在里面。生命的光是宝贵的经历啊，因为你一个人活在黑暗里面呢，在十二章那里讲到说，你如果活在黑暗中间，你不就不知道往何处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的道路不清楚，你表明你里面是黑暗的啊。所以主耶稣是世界的光，感谢主，他也要使我们成为光的见证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呢，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呢，神的儿女应当像明光照耀啊，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就是光，他这个光要透过我们照射出来。你知道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的那句话啊，他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就说他要使我们也成为一个发光的。本来呢，我们的这个大多数的思想呢，当然这是圣经一面的解释啊。人家讲，很多人讲说呢，主是日头，教会是月亮啊，月亮不会发光，月亮只能反照主的荣光。所以我们常常感觉说呢，我们不会发光，是主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然后反照出来。那么当然这个解释也是没有错的，一面的解释这样。但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呢，我们也是一个发光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不是主在外面用光照我们反射，是他在我们里面，从我们里面光照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神，今天我们得着了一个发光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光应该从我们里面能够照射出来啊。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今天教会在地上应当把这个光照射出来啊。但是我们好像呢，看见教会很多情形都像启示录二三章所说的教会一样的啊，这个灯台本来是发光的，但它现在不发光，尽冒烟啊，所以有很多教会都是乌烟瘴气的啊，所以很多教会这样进去啊，那连呼吸都不能呼吸啊，这是一个可怜的光景，堕落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是光，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我们要回到主的跟前啊。这个地上所有的那些讲论，什么理论，什么教义，什么说法，都不是光。所以约翰在晚年说，这个恢复很重要啊，就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这个真实的情况里面啊。好，第三个地方在第十章，好不好？我想请弟兄姊妹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啊，我们把这段话呢稍微读一下啊，因为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把它读一下，可能就会更清楚了。 我们就从哈这个第七节呢读到十五节，第七节读到十五节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早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我父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这个前后的文都是很重要啊。不过我想我们把中间这一段读一下。那么这里呢，一个讲到啊，第三个讲到我是羊的门，第四个呢就讲到我是好牧人啊，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主的话很清楚啊，主说我是羊的门，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门是只为着羊的。这什么意思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就说呢，你只有有羊的生命你才能进入的，很简单，对不对？这个意义是非常明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门过去，我们必须具备羔羊的性格和性质。所以你要入神，入主的门，弟兄姊妹们，任何其他的条件都不行的啊。所以主讲说我就是羊的门。感谢主啊，懂得旧约背景的人常常有时候讲故事啊，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中啊，以色列在这个牧人牧羊的时候呢，那到了晚上，他把羊赶到羊圈里去，说这个牧人就睡在那个门口，那个闸门口啊，所以那个牧人就是门呢 啊羊在里面就得到保护啊。当然这个是一个他们当时的故事的一个背景啊。所以主说我就是羊的门，那么当然这个门一方面来讲是一个保护啊，另外一面来讲呢，这个门呢也是我们可以进出的地方啊。所以这个门呢在圣经里面呢，凡是提到这个门呢都有这个交通的意义在里面，因为这是可以来来往往的啊。对，那么你只有在主的生命里面，在羊羔羊的生命里面，你才能在这个门能够进进出出的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这个门是你我这般蒙恩的圣徒可以进去的，其他人进不去的。主说你们进来就能得草吃，得供应，得喂养啊。所以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是有门的啊，你摸不到那个门你就进不了这个丰富的啊。所以你如果在属灵世上不知道门在哪里呀，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很多基督徒追求主啊，这个不得其门而入啊。虽然有时候在你一进这个门得着供应就安息了，你知道吗？所以有很多属灵的真理呢，从主出来的真理都是门呢 你要懂得那个属灵的意义的话呢，你就能进入这个丰富啊。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1970年左右的时候呢，那么开始明白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呢，本来是谁呢？是芬内浪，是芬乃伦呢，他的一个经历啊。他有一本小小的书，就叫做 Let Go， 就说啊，这个 Let Go 怎么翻译？就是放松也可以，交托啊。如果执意的话，就是让他去啊。当然这个不大好了啊。那么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很多事情抓在手里不肯放，你知道吧？你如果懂得这个 let go， 哇，这真的是在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啊。我常常讲，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上面呢，我这个自觉感很重啊，所以我很怕面对人啊。今天呢能面对弟兄姊妹，我都感觉这神大怜悯啊。有时候一看见弟兄姊妹，我的心里总是感觉到这个是，这是人的性格，你知道吧？那么到后来呢，我就领悟了这个道理啊。碰见任何的情况的时候呢，主把我带到一些陌生的环境里面，碰见陌生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我进到聚会里面，我对主说：“主啊 ，Let go。”哎呦，真的，你这个一祷告，你把它一交托，你里面就安息了，你就不需要害怕。因为我们从前有时候服侍主啊，很多年长的弟兄们坐在底下，哎呦，那个压力很大啊。他们坐在底下，我们在台上讲道，那个是压力很大啊。你要克服这个难处很难，对不对？哎，后来呢，我进到聚会里面去的时候呢 ，Let go。啊，这个不是光是一句话，不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你要真正知道，你把自己完全交托了。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姊妹交通这个，哎呀，他高兴的不得了。他说：“弟兄啊，对了，属灵世界是有门的。你看，哎，你摸到门了，你就进入丰富，就进入经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光抓住一些字句道理，抓住一些外表的东西。弟兄姊妹，你要进入这个门啊！所以主耶稣，我就是羊的门啊，这个门是专门为羊的。你我是主的羊，对不对？我们是有资格可以进入的。你不要老是摸不着门啊。所以很多基督徒跟随主老是撞墙啊。有时候撞墙也不说，爬墙进去了，那更不行啊！所以主说：“你爬墙进来就是强盗、盗贼，对不对啊？要从门进来。”我们今天跟随主，你要知道属灵事情是有门可以进入的啊！所以主为我们开这个门，多宝贵啊！有门你不走啊，你偏偏要走别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属灵经历上遇见挫折、遇见难处、遇见失败的很大的原因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是门啊！你要得丰盛的生命嘛，就要从门进入啊！所以，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他不仅是门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是好牧人。”哇，弟兄姊妹们，这个牧人啊，他不仅是羊的保护、引导，对不对？他也喂养羊群，他牧养羊群。所以在圣经中啊，这个“牧养”两个字啊，是个非常甜美的字啊。犹太人知道的，因为他们养羊，对不对啊？哎，他们牧养羊啊。因为在犹太地是不容易的。我前不久啊到了纽西兰去，啊，纽西兰这个地方真是个好地方啊。那个整个两个大岛上面是没有野兽的，连条蛇也没有，所以他们的羊啊可以随便哪里就躺着的，没问题，就晚上也不需要牧人的。 你看你看满山遍野都是羊，那吃啊吃饱了就睡觉，他没什么顾虑。但是在犹太地不是这样的，有豺狼的，有野兽的，所以需要有牧人的保喂养牧养。所以今天呢，主也是在牧养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啊。一个羊啊是很愚钝的，但是牧人有智慧，他能够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在牧人带领中往前去。他说他不是雇工啊，他不是为着什么利益的，他是为了爱我们，所以他呢也能为羊舍命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今天怎么牧养我们吗？啊，他在哪里牧养我们呢？啊，那么我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一下这个彼得前书啊。彼得在晚年呢，对这件事情呢，他倒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最后一节啊，找到吗？一起来读看看。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个灵魂呢，原文的是魂字的。哦，等到我读到了彼得的书信，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主的牧羊。今天主在哪里牧养我们呢？在我们的魂里面牧养我们。哎呀，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地上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魂，这个人这个堕落的魂呢、啊、复杂的不得了啊。我们现在都知道什么是魂，对不对？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甚至加上我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天天生活都是我怎样想啊，我喜欢什么，我决定什么，我感觉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魂的表现。但这个魂多复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感觉不感觉到你的魂复杂？我觉得我的魂很复杂。从前有很多时候我常常感觉我是个简单的人，哇，但是这个魂也复杂啊，有的人更复杂。所以你用你这个魂来过这个生活，过世上的生活已经很难了啊！为什么这个家庭这么多难处，社会这么多难处、啊、这个魂很复杂，你知道吧？在属灵上也是，属灵生活过不好，就是因为你的魂没有被致死，你的魂很复杂，你活在你的魂里面啊！你活在你的魂里面，你就整天你想怎样，对不对？你决定怎样，我喜欢怎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之间，这个喜欢那个不喜欢，魂作用，魂的作祟，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感谢神，神在哪里牧养我们？他不仅是在外面的生活上顾念我们，他最重要在我们的魂里面牧养我们，因为这是我们人生命中最大的难处的地方。主就在我们最难的地方来牧养我们。所以常常有时候他在里面安抚我们，对不对？有时候我们情绪来了，思潮来了，哇，主在里面安抚我们啊，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从他得着帮助，里面得安抚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安息了。他把他的工作带到我们里面，他为我们舍命啊，他在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啊，他把死的功效带到我们的魂里面了，我们才能舍弃魂呢、啊、不然哪里能舍弃呢？弟兄姊妹，我回想过去的年日，多少次经历一些环境的刺激，经历一些难处啊，搅得我们天翻地覆的生活不得安息。虽然你侍奉主你也不得安息，对不对？最怕是什么呢？一个侍奉主的人呢，自己被搅得天翻地覆了，他就把整个教会也搅得个天翻地覆的。所以你知道在教会中做领袖不容易啊，你要首先你要得下安息啊，因为你不安息的别人也不能安息，对不对呢？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感谢主他在我们的魂里面牧养我们。多少次我经历一些环境我过不去了，我里面委屈，我里面难过，我里面愤怒啊， 哇，这个真的是整个人，那你还怎么服侍主呢？你还怎么上讲台呢？对不对啊？你怎么能供应神的儿女呢？主在我们里面把我们的魂带到十字架的死地上，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向自己死，里面完全的安息。你这样你才能够有正常的服侍。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正常也是这样。感谢主啊，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他说他为羊舍命。弟兄姊妹们，他在我们的魂里面牧养我们啊。所以呢，彼得就在这里也鼓励我们啊，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让他来牧养啊。最怕我们的偏心己路啊，自以为是啊，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啊。当然你走自己的路，主也会把你赶回来，不然受很多苦了啊。所以最好的就是顺服他的带领，让他在我们的里面为主，那么在我们的魂里面来牧养我们。所以呢，主说我是好牧人，他特别加上这个好啊，因为他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难处，他也真正知道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们。感谢主啊，哎呀，我们要能够像这个雅各晚年说的，那一生牧养我的主。哎呀，弟兄姊妹们，我常常一直想到，在我里面就很受感动啊，那一生牧养我的主，直到今天他没有丢弃我们。多难办呢，对不对啊？我们多复杂，我们多不听话啊，我们多给他难处啊，但是他一直牧养我们到今天，他没有丢弃，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满心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因为有一位主正在牧养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把每样事情都交托给他。所以第五个点在十一章啊，那么这是主对这个马大说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原文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所以这都很简单，他是，所以你摸到他你就有复活能力了，你摸到他你就有生命，你跟随他你就能够复活，你跟随他你就能有生命，他胜过死亡，对不对？因为这也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什么到地上来要为我们死。哇，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他为我们亲尝死味，有一次我读到那里啊，我里面真是感激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他生命的主，他是不知道死亡的，对他来讲没有死亡，他也完全不知道死亡的，但是为着你，为着我，他需要去尝一下，这个尝对他来讲都是极大的痛苦，你知道吗？他为我们亲尝此味啊，我们将来真是不知道如何感谢他。他为着爱的缘故，主什么都肯为我们做，连死这么一次他都愿意为我们做。弟兄姊妹，你永远不能怀疑主的爱啊！哎，无论在什么样情况里，你无论遭遇什么样艰苦的环境，你应当都说主爱我，他是爱我的，你不能埋怨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因为他经过这个死，胜过了死亡，所以他的生命中就包含了另外一个复活的能力在里面。所以他把这个生命给我们，完全是为着我们的需要，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软弱的，我们很容易遭受死亡的攻击啊！但他在我们里面成了复活的能力。所以整个拉撒路的故事啊，就说明主是复活，主是生命，这个也是给我们一幅非常完美的图画，鼓舞我们的信心。所以主对马大讲，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相信，运用我们的信心相信这件事情。 他就是复活。主啊，我现在虽然处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光景中，但是你是复活，你能够胜过死亡，你能叫我经过死亡啊，能够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可以出死入生啊，这是基督徒今天的经历，也是我们的见证。多少弟兄姊妹，你看看在生活中经历出死入生，本来这看起来是没希望的了，结果呢，主带来了希望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他说我是生命，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是没有死亡，是永远活着的。所以一复活就永远活着啊！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将来呢能够永永远远活在主的跟前啊。所以这是主给我们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到十二章那里啊，记载了这个伯大尼的家所遭遇的大的难处，但是呢主在那里让我们看见复活的生命，有复活的荣耀啊。等到后面我们讲神迹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来说明这件事情啊。但我们集中一个点，就是我是复活啊，我是生命。到了第十四章这里第六个点啊，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个话也很简单，对不对？约翰的话最简单最容易记，主说我是道路，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就任何其他都不是道路，这个你要分辨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说呢，哎，主是路，哎，那个也是路，哈哈，那就糟糕了啊。我们世界上人常常讲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基督徒只有一条路，基督徒没有很多路啊。很多人告诉我们今天这个是路那个是路，我们要看一看是不是主，是主那就是路，不是主就不是路。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有时候侍奉主，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心理就是想帮助主，对不对？要看见神的儿女没有路了，我们给他找路啊，找路走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弄了一些路啊，哎，这个是路，很可怕。所以这是定义啊，我们要抓住了这句话，就说我是道路，那么好，在他之外没有路。他是我们个人的道路，他也是整个教会的道路，教会离了他就没有路。但是你看今天呢，基督教的团体这么多，对不对？我昨天晚上讲了四万多个，每一个聚会都觉得他们是路啊，所以我们拼命拉人到我们这里来，对不对？走两个我们还很难过呢啊。弟兄姊妹们，不不不，你拉人进来啊，你要小心，如果你没有走主的路，你把人家拉到错路上去，你将来到主面前受审判的，你知道吧？侍奉主不像我们所想象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自己要先明白，要把路弄清楚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只有主是道路。这些年我们知道教会的路在地上变得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混乱，好像到处都是路，真正的路在哪里也搞不清楚了啊！我们要重新回到主的话语这里。所以呢，在第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教会在地上已经产生混乱，你知道吧？很多基督徒以为这是路那是路，也引导别人走这个路。所以约翰特别把这个话拿出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所以你若回不到主耶稣这里，不是路你也没有路可走，所以在主之外的都不是道路啊。这说明什么呢？今天呢，因为人很多用各样的方法啊，有很多的做法啊，很多的制度，哦，太多了。弟兄姊妹，今天在地上的基督教里面看太多东西了， 人都讲把这些当作路，对不对？其实那都不是路。我自己服侍主，我对这点我是感触很深的啊，因为跟随主的路啊，试探引诱太大，这么多年来啊，人有时候拉我走这个，拉我走那个，哦，弟兄姊妹们很可怕啊，所以能够认定主就是道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经过很大的考验。今天这个时代对这个考验是非常严厉，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如果你不是走在主的路上，那你也不可能跑到路中，对不对？哇，保罗一直到晚年呢，他快寻道的时候，他才敢讲什么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才知道他跑在主的路上他没有跑错。如果你跑错了路了，你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你空跑，你徒劳。今天我们看见很多人发热心啊，侍奉主这样奔那样跑，对不对啊？有的时候看见真是很叹息。当然我不敢说我已经在主的道路上走得多么稳固，我乃是觉得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感觉啊，今天呢不是说只有我们对，别人都不对啊，只有我们是走在主的路上，别人都不是，不是的。我们应该感觉说什么呢？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这里有主的路，主是道路，圣经中告诉我们这是对的，而我有一个盼望在主的道路上一直往前，我有一个盼望能够走在主看为对的事情上。这只是我们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不能宣告自己就是那不行，我们永远不是。所以我开头就讲了，我们要努力的说自己不是，只有他是。所以感谢主啊，这很重要。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次序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路对了，你所传述的才是真理。你如果路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你所传述是歪理。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拉圣经的话为自己来辩护，你知道吧，很可怕啊。所以你不能说所有的传递都是真理，那么看你走的路怎么对不对。如果那个路走不对了，弟兄姊妹们，那个道理是不能接受的，你知道吧。当然我们讲这个话，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但是呢，工作是神的，教会也是神的，我们必须尊重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定规。所以我这些年我常常有时候也引用保罗的话，我们光景是很软弱的，我们实在够不上主的要求，但是我们有一颗心愿意走主的道路，愿意把真理能够传的实在是真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看见一些情况，那么我们说那些情形是不对，我说这是不得已的。我们愿意和各道各处的神的儿女们都能够和睦相处，对不对？神的命令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所有的弟兄和姊妹，但是你不能爱他那些背景，爱他那些做法的，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所以呢，这句话弟兄姊妹牢记在心，虽然你很熟悉，但是你要非常清楚，道路对了才能传递真理，传递的才是真理。你传递的是真理才有生命的果效。所以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是一个你次序不能更改的，也不能错的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感谢我们的主啊，他既然是道路，这就告诉我们无论今天的环境多艰难， 无论仇敌的诡计有多少，无论今天地上的光景多混杂，只要你跟随主就有路可走啊！所以基督徒啊，不能走投无路啊！我看见有些基督徒啊，他走投无路，他现在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所以有时候他们来交通跟我讲，他说孙弟兄，我现在走投无路。哎，我说你忘记了，主说我就是道路啊。所以感谢主，有很多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生活中，被许多东西困扰，我们里面被搅动的非常的痛苦难过的时候，我们人生觉得无望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有路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讲嘛，对不对？你这个人生很多地方没有路，主耶稣就是道路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讲也是一样啊。感谢主，基督徒永远有路，因为主说我是道路，说你永远都有路，不管你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你都可以走出来，你只要靠着主就能走出来啊！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啊！所以这是第六个点啊。第七个点，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这篇的讲论非常重要啊，这篇讲论也是历世历代很多爱主的圣徒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所不可忽略的一番讲论，是一个比喻了啊。主讲个比喻，我是真葡萄树。那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三个重要的比喻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啊。那么当然第一个比喻就是羊的比喻，讲到我们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我们是羊，这是一个比喻，对吧？啊，当然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比喻呢，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呢，讲到那一粒的麦子啊，主说他就是那一粒的麦子，在这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啊。当然这个比喻具备有非常丰厚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啊，也具备了十字架的意义在里面，因为他讲到死而复活的那个原则，经过死而复活啊，不仅能够胜过死亡，并且可以怎么样结出很多的籽出来啊。这是主今天让我们看见的一个生命经历中间的一个宝贵的经历啊，所以这里是也是一个重要的比喻。那么呢，另外一个重要的比喻，第三个重要的比喻就是真葡萄树的比喻。所以地上也有葡萄树，但是这个真葡萄树呢，跟这个地上的葡萄树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能用地上的葡萄树的那个情况来解释这个真葡萄树，它是地上的葡萄树是真葡萄树的一个预表的说明。因为我过去也听见一些弟兄姊妹们用这个地上的葡萄树来解释，那个时候我也不懂，我听他讲蛮有道理的啊。他说你看在教会里面主耶稣是那个真葡萄树，对不对啊？教会里面呢，这个负责弟兄就是那个大枝子啊，然后呢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就是小枝子啊，那么呢，那么还有的呢就是更小的枝子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呢也有道理，因为我是个小弟兄嘛，我说我想跟着大弟兄，对不对？他是大枝子，我是小枝子，我连于他。后来一天我想不对呀，假如有一天他断了，那我不是跟着他一起断了吗？对不对啊？这个比喻有问题呀！啊，难怪今天很多地方很多基督徒常常因为一个大弟兄一绊倒，很多都跟着倒了，对不对啊？啊，那么你真是连于他了。不，弟兄姊妹们，这个真葡萄树跟地上的葡萄树是不一样的，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连于主的自己的啊。所以主说我是真葡萄树， 这个意义我们要能明白啊。那么一方面来讲，我们需要连与他，要完全活在与他联合的生活里面。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多多的讲到了住在他里面的真理啊，你连与他就住在他里面，这样的话呢，你就自然的能够多结果子啊。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不连与他呢，你这个枝子枯干的话呢，天父就拿剪刀把它剪掉了。哇，那叫这个意思，就将来落在那黑暗里面呢，要受苦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天父是修剪的人啊。当然了，我们知道这把剪刀啊放在天父的手里，因为他蛮有慈爱，所以他修剪我们，所以很小心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呀。我们这几十年过来，我看见在我们身上不知道神修剪多少次，但是他修剪你，他没有伤害你，你知道吧？他是为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富，能更多的多结果子啊！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有一天，有一些圣徒们灵里面有看见，是应该是一棵葡萄树呢，是有根、有干、有枝、有叶、有花、有果，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有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啊。因为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主耶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所以忽然之间他们的眼睛里面就开了，原来呢，这棵葡萄树呢，树根是主耶稣，树干是主耶稣，树枝是主耶稣啊，树叶是主耶稣，花是主耶稣，果子也是主耶稣。嗯，哎，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确我们的主他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所以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它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含义在里面，不仅有真理上面启示的亮光，在经历上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弟兄姊妹都知道戴德森弟兄啊，他的故事，他在生命中啊产生最大困惑的一个时期啊，他里面过不去啊，哎呀，一直觉得很过基督的生活非常困难呢，啊，觉得挣扎努力的很厉害，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样走。后来还有他的一个同工，好像是那个就把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葡萄树的这个比喻呢交通给他，他忽然眼睛都开了。哇，他就知道我已经在基督里，我只要负责住在基督里，不要离开他。哎呀，这个对他来讲是何等大的一个释放。所以我就说呢，约翰福音里面包含了很多珍贵的属灵的经历在里面，2000年的教会历史啊，人因着约翰福音所得着的光照，所得着的启示，带来无数的祝福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因着这一卷书啊，希望他把我们引到属灵更丰富的境地，带领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他的跟前。所以约翰福音啊有三大主干，这第一个重要的主干就是七个我是啊，我们今天要明白这个七个我是的意义，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求主让这些话不是在一种只是在一个道理的一个阶段，要在我们身上呢能成为真正的实际啊。所以今天下午呢，我们就交通到约翰福音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主干啊，就是七个我是。我们为着这个要满心感谢主。我们请低头在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只有活在你话语的光中， 我们里面才满了喜乐，我们才有真正的安息。是的，我们处在末后的时代，地上正在翻腾，很多的事物正在改变，罪恶的势力越来越庞大。但是感谢主，你的话语的光一进来，主啊，我们里面就满有安息。哦，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为今天这一切事物不是在我们身外，乃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求你因着你话语的解开所带来的亮光，引我们进入生命的丰富。主啊，但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因着你的缘故常享安息，并且满有盼望，满有喜乐的在地上等候主的回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中有交通，也求主保守我们末了的一段日子一直活在你的面光中，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感谢主俾我哋今日两堂嘅分享。咁今日我哋聚会停喺呢度，提提弟兄姊妹，听日晏昼我哋3点钟继续有读经28集读经聚会。咁请弟兄姊妹开。